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赦免我们身上一切的罪孽，责给我们身上的罪。你是我们的救助，我们靠着你真的是有从神得救而来的盼望。主，今天我们再次寻求你的时候，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来，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亲自的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永远不失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31章，让我们看到，凡是从神得救的人，神一定保守，而且在艰难困苦当中，这个信心更加的坚固，对神的信靠更加的坚固。这是一个从神得救的信徒必然会有的一个生命，而且每一次从苦难当中被神拯救出来以后，我们心里面那种欢喜，心里面那种快乐，是任何事都无法替代的。今天我们分享的是32章，一开始有个几个小字，说大卫的训诲诗。训诲这两个字，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静思，安静下来思考。那么大卫安静下来思考以后，就思考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犯罪得罪神，被神拯救，然后呢，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也劝告其他人，所以叫训诲诗，让其他人以他为戒，来让他成为别人的教训。所以32章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1到5节，是大卫讲他自己的事；那么6到11节，透过自己的经历来劝解别人，吸取他的教训，应当如何去做。其实这一个32章这样一个形式，也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别人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我们提出警戒的过程。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经那么多的失败，新约时代我们也看到那么多的失败，其实神把这样的失败的教训讲出来，是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让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神对我们的教训，神不希望我们再走他们走过的路。这从大卫这个32章可以看到了，大卫是希望别人不要再走他走过的这种路，要吸取他身上的教训，所以叫训诲诗。这个背景应该是撒母耳记下，当时撒母耳记下的11章12章，那大卫当时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结果发现拔示巴给怀孕了，怀孕以后呢，他就想用自己的办法把自己的罪遮盖住，所以让那个约押呢用计谋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就死了。死了以后，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可以过去了，那么拔示巴也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没想到生下来以后，当时有个先知，这个先知叫拿单，就对这个大卫说，神知道这一切，神要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后来儿子发生那么多事情，都是因为大卫这件事引起来的。当时这个先知拿单已经把这些事给告诉他了，这是一个背景。所以这个32章一开头就说，得赦免其过则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先说这个责盖其罪的。那么我刚才在分享 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十二章时候放下到大卫确实在用自己的办法来遮盖自己的罪，以为自己这个位高权重就可以把这个罪遮盖起来，没成想神在天上知道，神差遣他的仆人，差遣神的先知来直接告诉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想靠自己遮盖他与拔示巴这个奸淫的罪，却是越陷越深。一开始是以为杀了乌利亚就可以了，后来也不行，所以从一个奸淫最后到了一个谋杀。说当一个人想遮盖自己罪的时候，往往这个罪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用谎言第二个谎言遮盖第一谎言的时候带出新的谎言。所以人是没有能力，任何人不可能遮盖自己的罪，唯有神是我们的遮盖，唯有神，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遮盖我们罪。那遮盖我们罪前提，我们必须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记得前面也分享过，好多弟兄姊妹想在弟兄姊妹中间或者在牧者中间找一个遮盖，唯有神是我们的遮盖，人是做不了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毛病。得赦免其过，那么得赦免我们的罪过犯，得赦免前提是认罪悔改。说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真正认罪悔改，真正被神把罪遮盖住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前提是认罪悔改，这个很重要。像大卫一开始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罪。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其实这两节经文是一个意思。心里没有诡诈，这个心里没有诡诈，这是更多的层面是指的对神。我们对神心里面没有诡诈，那就是我们诚诚实实来，不仅对待自己，要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做错就做错了，做错了不能重来，但是我们可以在下次不做了，这就是在神面前没有诡诈。所以心里面没有诡诈的，就是诚诚实实真真实实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圣经里面他常常谈到没有诡诈，没有诡诈，这是对神，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们真的心里面没有诡诈，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神就赦免，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只要认罪，他必然赦免，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那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耶和华称为义了，那当然是有福的。所以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就是我们做了对不起神的事儿，做了任何的那些错误的事，神都赦免了。那神赦免我们，就意味着可以不受拦阻的到神面前，这是人生最大的福。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苦干。大卫闭口不认罪有多长时间？长达一年左右。从犯的奸淫、谋杀，到撒母耳记的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哀哭的日子，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哀哭，这个乌利亚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生了一个儿子以后，神才把他这个恶行显露出来。所以这个长达一年的时间，其实这一年根据大卫的这个悔罪 我们看那个五十一章，诗篇的五十一章是大卫就在这个时候写了一篇悔罪诗，认罪悔改。那么从这他的认罪悔改的这个长篇的陈述，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是不舒服的，他是里面有负罪感的，内疚的，虽然不肯承认，不敢公开，心里面一直很难受，内心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痛苦当中。这也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真正犯了罪以后，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的那个阶段。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跟别人去讲，但是心里面一直很难受，直到在神面前诚诚实实认罪悔改以后，那个释放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那种喜乐。所以大卫说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这个真的形容太恰当。终日哀恨，哀恨是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没办法去说，没办法表达，任何表达都苍白无力的时候，那就是哀恨，恨恨恨恨恨。所以这一年当中，大卫只有他一个人承受这个痛苦，在哀恨当中度过，骨头都枯干了，你像肉也没了，骨头枯干了，就像骷髅一样。这是形容他这一年这个负罪感，活得就像一个骷髅一样。第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无论是黑夜还是白日，他总感觉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压得很沉重。神的手是有能力的。无论我们顺服神的时候还是不顺服神的时候，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是神的儿女，神的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当神用他的手托着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安稳当中。前面我们分享过，神用他的手把我们托得高，举得高高的，举得高高的，这些仇敌够不着，我们就安稳。但是当神的手压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大卫写的就是神的手没有托着他，而是压着他。为什么压着他呢？压着他的，逼着他，让他来知罪，让他知道自己有罪，逼着他，让他到神面前来认罪。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犯罪以后，神没有说是啊，告诉我们你犯罪了，来到我面前认罪。好多时候不是，而是神透过你的负罪感，这种沉重的石头压在身上，这种感觉逼得我们到神面前，就让我们难受。犯罪以后那种痛苦就让我们痛苦啊，直到我们知道这种痛苦在受不了的时候，没有办法才到神面前。所以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本相。我们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凡主所爱的人，他一定会管教的，鞭打他所受纳的儿子。我们就是神受纳的儿子，就像今天是就养子一样。那为什么神就不放过大卫呢？因为大卫是属于他的。我们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是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但是按照人的肉体，就是人犯罪以后，不管是不信神的人还是信神的人，犯罪以后其实都不肯认罪。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犯罪以后也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去认罪的。但是不信神的人，神是会任凭的， 不信神的人，他对罪没有感觉，麻木。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对罪是敏锐的，虽然不肯认，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犯罪了。所以神一定会透过各样的环境来管教。那大卫就是被神这样管教，管教的最后就是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一样，几乎这种负罪感几乎使他耗尽了他的所有的精力。这一年的时间，可能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每天都在这负罪当中。所以神一定会管教，一定会管教。我们今天也是，当不神我们犯了罪以后，神不管教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了。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在孩子生下一年以后，当神借着先知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他不得不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这次认罪是不得已的，揭露错了以后才认的罪。大卫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别的弟兄姊妹指出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感谢神，神还借着人来把我们罪显露出来，我们赶紧到神面前认罪。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当时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从撒母耳记下的这两节经文看，好像哎，这不一笔带过了。其实这儿后来就是大卫做了一首诗，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全知的，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隐瞒自己。我们做过的任何事，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真正属于神的人，早晚有一天会认罪。只要认罪，神一定会赦免。这是我们和不信神的人是不一样的。还告诉我们分享过。那么究竟怎么认罪？我们好多时候向上认罪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犯罪的过程在神面前罗列一遍。等我们看一下。弟兄姊妹，完了看一下这个诗篇五十一章，看诗篇五十一章大卫是怎么认罪的。大卫没有把自己发生的这些事在神面前罗列，而是诚诚实实的认罪，不再像以前那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就是诚心的认罪。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认罪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把我们罪罗列一遍就完事了，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认罪。所以有好多的信徒罪上面罗列一遍，在神面前罗列一遍认罪了，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那叫悔而不改。悔改，悔就是认，那改还要改，光认不改，这不叫认罪。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大卫是知道的，大卫知道一旦认罪，神必赦免。所以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就犯罪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罪以后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还在认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不悔改，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32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有福了，这是认罪悔改的人是有福的。第六节前面第五是前面五节啊，就是大卫透过自己这个经历来讲出来以后，那第六节开始那就是来劝导别人，来吸取教训。第六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虔诚人那就是犯了罪懂得去寻求神的人，这叫虔诚人。虔诚人不是不犯罪的人，是犯了罪以后懂得去神面前来寻求认罪悔改的人，这叫虔诚人，是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像这样的人就是应当趁你可寻求的寻找的时候，趁神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可寻找的时候，那就是神不是说给留下时间我们任何时候想寻找寻找，不是的，神可能是给我们一个期限的，在这个期限之内你寻找他就能你能寻找到，过这个期限可能神就不等候了。所以这就从这儿这一次看出来，神给我们的机会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如果无限的给这个机会给下去后，主耶稣永远不会再来。神是给我们足足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它是有时候的，时候一到这个门就关了，像挪亚方舟，时候一到门就关了，救恩的门关住了，主耶稣下次一来这个救恩的门就关死了，没有机会了。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大水泛滥那就是审判嘛。当审判来的时候，只要神的审判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了，想到神那里悔改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挪亚方舟那个情形，我想想就知道，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想想就知道，从东到西所有人都知道主耶稣来了，都在哀哭，那个时候好多不信的人都在哀求，但是神不再怜悯，看到是神公义的脸。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神给了40年的机会都没有抓住。4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足够悔改的时间，但是没有抓住。我们再看那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不是有两口子吗？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吗？当时凡无公用，他自己卖了田产以后，自己悄悄留下一部分，结果圣灵知道，然后圣灵就借着彼得做了审判。把他们叫过去以后，本来还有机会，但是没有抓住，所以这个机会是有限的。我们今天真的千万不能以为就是我们可以随便犯罪，犯罪一祷告神就赦免，神有不赦免的时候。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是我藏身之处，对于虔诚人，对于心里没有诡诈的，对于认罪悔改的人，神就是藏身处。我们到神里面就是在神里面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这些罪恶再没有能力追我们。在创世纪那个该隐不是犯罪以后，神就说嘛，就那个罪就猎目你伏在你门前，所以人犯罪以后是那个罪就在我们门前猎目我们，就是缠着我们，追着我们。但是我们当我们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这个罪就没有能力来追赶我们。你必保佑我们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神对我们来说是藏身处，但是对于那些背你的人是坚韧的磐石。主耶稣是磐石，这个磐石对于我们来说是保护，但是对于 犯罪不愿意悔改那些心里有诡诈的人来说，那就是跌人的磐石，那块石头他到哪儿 跌到磐石上那就摔死了。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当地上有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欢喜快乐，他们都在唱歌。我们也以感恩的心得释放以后也欢呼快乐，这是得释放以后会有的一种情况。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个我不是大卫，这个我指的是神，你指的是大卫，也是代表今天的我们。就神要教导我们，神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神要定睛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定睛在我们身上，那就是那个神的眼睛一直在死死地盯着我们。今天也是，你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在外面，在工作，在任何场合，神在天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就像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的孩子一样。只要他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只要他走偏了，做了错事，我们就知道，马上就劝诫。神盯着我们干什么？劝诫我们，就怕我们走偏了。所以，神的眼睛盯在我们身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比用嚼环配头来助他，不然就不能驯服。就我们呀，不能像那些无知的骡马。无知的骡马在农村待过的话，那个无知骡马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那种，还有野性的那种骡马。人不能到他跟前，一到跟他跟前，他要不就跑，要不就踢你。那么这个无知的骡马就是指的没有重生那些假信徒，悖逆的，心里面有诡诈的这样的信徒，所以我们不可以像他们，因为这些无知的未重生的假信徒，神是任凭的，神是不去指示他们的，神不会教导他们，神的眼睛虽然在他们身上，但是不会劝诫他们。比用嚼环配头勒住他，这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神一定像这个对待罗马驯服罗马一样，这个嘴里面放上嚼环，那个现在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多伦多也有嘛，那个骑马的时候，那马的嘴上有东西固定住，里面放着嚼环，你若甚至一切，怎么切它怎么走，那就是。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神是要管教的，管教到直到他驯服，直到驯服为止。所以我们真的千万在神面前不要犟嘴，不要悖逆，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管教，直到管教你来驯服在他面前，乖乖的听他的话了，这个时候为止。神一直在盯着我们。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恶人那就是不肯认罪的这些人，包括不接受福音的，也包括接受了福音的那些假的信徒，那些败子都是恶人，必多有苦楚。我们想想，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不信神的这些人，包括那些败子，你看着教会里面一些真的不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个罪在他身上面时时的压着，而且他们做了错事以后，虽然硬着景象不肯认罪，但是里面的良心还有，那么良心对他的那个折磨，那种痛苦，而且对刑罚的恐惧。不信神人以为说是没有神，其实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放在人的心里了，他是知道的。人为什么怕死呢？其实就是怕死了以后那个刑罚的恐惧， 说不信神的就在这儿多受苦楚，而且生活上也是有苦楚的。做事好下子和跑来跑去忙来忙去，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很苦很苦的，心里面是苦的。但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实际上也在劝勉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唯有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的慈爱在四面环绕我们，这就是神，这就是神的爱。第十一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心里正直的人和义人是一回事，那就是行和神行义的事，听神的话，顺服神，忠心神旨意的人就是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靠原文的意思就在什么什么里面，就在耶和华里面欢喜快乐。我们也可以在神里面欢喜快乐，神是我们的藏身处，我们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那神的爱环绕我们，我们必然是欢喜快乐的。也就是说，唯有神才是喜乐的泉源。离开神，你不管地位有多高，不管这个家财有多少，其实都在受苦楚。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真的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欢喜的，即使像大卫一样在困境当中，其实心里面仍然有是欢喜的。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当欢呼，我们都有个欢呼，所以我们就赞美神，感谢神，欢喜快乐啊，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蒙福的路要走在其上，前提是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做一个虔诚人。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不要像大卫那样去想办法来遮盖自己的罪，而是我们要到神面前，让神来遮盖，让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再次欢喜快乐。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